请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耶利米书四十章，题目是恩作钱明神旨，终嘱托不跟人。恩作钱明神旨，终嘱托不跟人。今天是继续看到比撒列照着神的样子，照着神的旨意在建造会幕。今天是讲到约柜、桌子、金灯台和香坛，这几样都是非常要紧。约柜是至圣所的，有约柜，有施恩座，有基罗伯。桌子是在圣所里面，是摆陈设饼的。金灯台也是和香约柜呀、啊，所以叫约柜，神立约的法板在里面。我们要摆上陈设饼，我们要跟主联合发光，我们要为外人代祷，那都要照样式去见到，都要照样式。对着那面去，就是被掳以后犹大的残局，各军长都凭己意靠势力互相争斗，而且呢领人归己。唯有耶利米虽然受苦，后来把他释放，受苦也好释放也好，他一直都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所以今天两边最要紧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神旨与己意。一面是神的旨意，一面是自己的意思。我们今天要遵神旨啊，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所以这里说神旨与己意，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战兢谨慎，照三章样式做工，不投靠人，不随己意，不领人归己，也不残害别人。像那个以实玛利阴谋要害人啊，这个约翰呢也是这样啊，彼此都在争斗，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而这边告诉我们是神的旨意，应该怎么建造。好，我们今天一切的工作都要照神旨意，那我们就要清楚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要到恩座前，才能跟主面对面，像摩西、像比撒列、像耶利米这样的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做成神的工。好，现在我们分段，三段九节对五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十六节，一到十六，那边呢一到九，这边到十六，那边到九。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的题目。第一段的题目是敬主前明神旨，吃明粮遵神旨。我们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还要遵神旨。敬主前明神旨，吃明粮遵神旨。好，我们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起啊，请翻过来，耶利米书第四十章，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或者就是一节到四节吧，一节到四节我们分成两小段，看一节到四节。啊，我们先从这边看。第一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利米他长期是什么被捆锁，所在就是他在拘禁当中，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中，在这里面他是一直都是锁着。后面就告诉你他是带着链子的，耶利米受苦啊，受苦传道啊，是带着手链子的，是不自由的，所以被锁着，被锁着。但这个时候呢，护卫长因为犹大家已经被掳了，多数人都被掳了，护卫长尼布撒勒旦就将他从拉玛释放了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在捆锁中还是在释放中都有神的话临到，都有神的话临到啊。那就是说耶利米他一直跟神亲近，神的话是不断的临到他，不管是在捆锁中还是在释放以后。那这里呢是说释放以后神的话就领导他，所以因为你完全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才有神的话常常领导。第二节，会长将你因为你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这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领导照他所说的行了。 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是领导你们。这个是外邦人的口，这是尼布甲尼撒的一个会长，巴比伦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首长，在对耶利米讲这个话，就讲明为什么犹大家被掳，连外邦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今天遭祸，神不降福，神降祸，为什么？因为你们得罪了神。什么是得罪神？不听神的话，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这个祸就领导你，这个事情就领导你。这是到三节，再看第四节。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他也不讨人喜欢，但是呢，神使他在仇敌面前蒙恩。现在我把你解开，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去不好，就不必去。这个是给耶利米有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耶利米所得的自由，是因为他在神的宝座前，在神面前有自由，所以环境上神为他开路。就是说，你或者你跟着去巴比伦，或者你不去，留在这里都可以，都可以。看哪，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向哪里去吧。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吗？神使外邦帝国仇敌为神旨意效力，那耶利米选择，一方面耶利米来说，对耶利米来讲也是个考验。你面对选择，你应该选择什么？如果跟着巴比伦王在那边去走，一定后代呀、你一定是被什么呀？被请为上宾，他后代你，耶利米没有选择。后来你看哪样好就哪好，你只管上哪里去。因为耶利米深深知道什么，神有旨意在他身上，所以后来他选择是留在民中。所以这一节就告诉你，给他自由，给他选择。那耶利米也经得起这个考验，他今天不是为个人选择，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时候，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从神的旨意出发。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看这前四节，对在这边是八节，前八节，我们看一下，到八节为止。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比撒列是聪明的工头，他继续的建造会幕的工作，会幕的工作各个方面都是照着神的旨意，也就是山上的样式去建造去建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件是什么，就是法柜，也叫约柜。三七章，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为什么用皂荚木？因为神指示的就是这样，完全照神样子，神说用皂荚木就用皂荚木。这个约柜就是代表主为我们造成肉身来到世上，这个柜有它的尺寸，是合这个尺寸的，里外都包上金金，不但外面有金金，连里面都有，这个代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里外包上金金代表什么？代表完全彰显神，完全彰显神。四围还镶上金牙边，也是满有神的尊荣美好的这个荣耀。第三节，我们先看一二两节这两节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这个约柜是什么？是里外彰显神荣，里外都包上金金，对着那门就是耶利米，肉身为主受苦，耶利米肉身为照神旨传道，你释放我也好，你让我被锁也好，他老是照神旨来传道。这边是照样式做工，那边是照神旨传道，那边是神的话领导他，对他这边什么呀？道在心中。一讲的约柜，我们都知道约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就表明道中。耶利米有神的话领导他，也就是神的道在他的心中。那面被敌释放，耶利米啊被什么？被巴比伦的这个会长把他释放了，还是第一点啊？那对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主理自由。今天仇敌释放，这是一件事，更要紧的是主给我们今天在神的宝座前主理自由。你有主的话在里面，你就有真的自由，因为天父的儿子使我们自由，真理使我们自由。问题是你这个约柜里面有没有主的道，有没有主的真理，主的话？因为真理使我们自由。这是一节二节，再看三节四节。 四角上，我们注意又讲到约柜了。讲到约柜和其他的任何物件不一样，它的这一个金环它不是安在 半腰，而是安在四角，就是颈底下，约柜的颈底下。那这样的话呢，抬的时候呢就可以整个的突出这个约柜，所以就叫做完全高举神的名。我们这个约柜，在大卫这个把约柜接进来的时候特别提到，约柜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所以完全高举约柜就是完全高举神明，神的名对着那边去。为什么遭祸？那边的仇敌的口中都说耶和华降祸不降福，为什么？两边相对，对着那边就是不高举神遭祸，这边是完全高举神明，或者完全高举基督，对着那边去。为什么遭祸？不高举神你一定遭祸。三节四节，三节四节还有一个意思，他说第四节说用皂荚木做两个杠，用金包裹荣耀神。什么叫用金包裹荣耀神？让你看着不是你的皂荚木，让你看着不是我们的老旧人，看见什么？为用金子包裹了荣耀神，对着那边去。遭祸什么意思？羞辱神。所以两边相对，荣耀神与羞辱神，这是三节四节。再看第五节六节，把杠撑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坛。这个坛要抬起来的，要抬。杠要撑在环内，什么意思？听命蒙恩，听命蒙恩，要穿上。这个环子就是我们耳朵听主的话，像耳朵一样嘛，我们要听主的话，听命蒙恩，对着那边去。那个护卫长就说了，因为你们得罪神，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那边就不听遭祸。这边听命蒙恩。第六节啊，五节六节两节啊，对那边第三节。第六节说用金做十恩座，长二座半，宽一座半，跟约柜是一样的尺寸啊。这个十恩座就是我们要在十恩座前听微声。摩西在哪里听从微小的声音？在施恩座前，在二基勒伯中间。所以两边相对，施恩座前听微声，听主微小的声音，就你就能够明白。所以意思说我们的生命要进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约柜就在至圣所，神的施恩座前。所以施恩座前听微声，对着那面就是耶利米，苦难中申明神旨。耶利米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仇敌不过告诉他一声，就表明啊，仇敌都知道你们为你们是得罪了神。耶利米深深明白，没被掳之前，耶利米就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在苦难中。耶利米在苦难中就是在恩座前。再看七节八节，用金子吹出两个基路伯，就是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完全一样尺寸，安在恩座的两头。第八节，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连接一块在恩座的两头。所以基路伯要彼此联合，也要与主联合，因为这个基路伯是把它住在这个施恩座上的，表示什么意思？与神联合，与神联合。所以两边相对，这个七节八节啊，我们看这边是施恩座前侍奉神，我们要做这两个基路伯。为什么施恩座前住两个基路伯呀？表示属天的生命，我们要在施恩座前侍奉神，对着那边就是坚定释放，仍侍奉。那边是耶利米被监禁，现在释放了，仍然释放，就是不管什么环境，永远是好像在施恩座前一样释放神。这边用金子锤出来，这两个基路伯不是普通的，是用金子锤出来的。那边就是耶利米信心经过试炼，耶利米受多少苦难，被监禁，被捆锁，挨打，信心经过试炼，结果就锤出这个金的基路伯来了。这边是宝座前得自由，一个人真正在宝座前就得自由。对着那边是解开手上链子，那边呢会长就把他的手上的链子给他解开了，表示他得自由了，就可见的耶利米多苦，手上都不自由。对着这边就宝座前得自由。基路伯代表什么意思？属天的生命，对着那边就是对耶利米，你看仇敌都对他给他这么好的什么这个自由，让他选择，这是什么意思？敌前有见证，耶利米在仇敌面前有见证，对着这边来就是属天的生命， 他不是造作的，他不是故意讨人喜欢，他因为有见证，他是神的先知，在仇敌面前都被高举，敌前有见证，对他这边来就属天的生命。还有基督国是住在神座的两头，柱上面的表示什么意思？安在安的意思，也就是把它柱上的垂出来又柱上了，与神联合，对着那边就敌前蒙恩。他说我要厚待你，你看在哪里好就在哪里好。敌前蒙恩是因为耶利米与神联合，是因为耶利米如同基督伯一样在宝座前侍奉神啊。这是一小段，到八节为止，那边是到四节，现在我们从五节开始到九节，请翻过来啊，五节到九节，刚才是到八节啊，现在五节到九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去，会长就说了，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这个基大利可以说是巴比伦王的一个所立的，是一个傀儡一样。什么叫傀儡啊？人立的，你得听人的话，服侍巴比伦，是个省长。所以这个护卫长就说，你可以到他那里住，不然的话你如果不愿意啊，你看哪里合意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礼物，就释放他走了，就说你自己选择吧，是送给他粮食也送给他礼物，这是对待耶利米的态度。的确耶利米怎么选择，大家看，耶利米就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众。耶利米关心的是剩下的百姓，残余的百姓，剩下的百姓，他不是关心自己的自由，自己的享受被巴比伦王厚待。所以耶利米的考虑是这方面。所以他结果呢，其实冲着这基大利去做什么，这基大利没有什么看的，但是他当时做省长，他手底下很多的百姓，所以他住在百姓当中，住在境内的剩下民众。所以这个信呢很宝贵啊。后来我们看，就是在这样观点，神的话不断领导，不断领导他。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第七点，在田野的一切村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那现在就是说的讲到什么呢？这么一段就是讲到所有的诸长、诸军长的态度。因为基大利已经做了省长了，所以所有军长都过来了，都来看他来了，就是表面跟他联合，实际根本心里不是这么回事。从这段也给我们看到，各军长各有后台，各军长彼此勾心斗角，这个尔诈我愚，互相残害，互相争斗。跌第八节，于是军长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后面我们告诉他的后台是亚门人，亚门王，你后面就可以看到了，亚门王以实玛利是个军长，还有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翰南和约拿丹，这两个军长后台是埃及，你到四十一章你就可以看到，各有后台，靠势力靠外邦，是埃及。还有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并提托法的人以培的众子，还等等这些人，属他们的人都来到米斯巴来见基大利，见基大利，因为基大利是省长嘛，大家都来见他。底下沙番的孙子基大利的儿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下面就是基大利的话，说什么呢？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大家想想这个话对不对？这个是出于人的话，这个话呢就因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省长了，因为什么？他是巴比伦王立的，他当然了，他的后台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军长，是不是各有各的自己的后台，各有各的势力？现在他势力比较大呀，因为所有剩下的都在他手底下，所以他现在宣告了啊，起誓宣告，你们不要怕加勒底人，意思说你都跟着我吧，就是他叫领人归己，他叫所有军长都向他归降，跟着我没错，而且呢，服侍巴比伦你就可以得福。今天不是服侍巴比伦得福，你是遵神旨意才得福。听神的命才得福，这就是基大利的话。到九节为止啊，这是一段让我们看到充满了仁义仁功。对他这边请翻过来，这边从九节开始，九节一直到十六节， 到十六点，我们大家看，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这是第二件物件。在圣所里面要做的第二个要紧呢，就是桌子。这桌子我们这次是摆陈设饼的，摆陈设饼用的。桌子有它的尺寸，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就叫合主的尺寸。你要做桌子嘛，你要合神的样式；你要做桌子嘛，你要摆上生命粮，你要摆上，也就是你要破碎自己，要摆上自己。那我们必须合神的尺寸，包上金金，完全彰显神。思维镶上金牙边，这里有意思，后面可以讲到，后面再讲，就表示要护卫主的道。因为金牙边它起到什么作用？免得在抬的时候这个桌子上陈设品掉下来，免得一落。我们先看十一两节啊，这两节大家先看，这边是什么？破碎摆上自己。陈设品的桌子起的作用什么？我们要像主耶稣这样，主就是为我们破碎，好像这个饼掰开呀、啊，破碎摆上自己。对着那面就是拣选受苦尊旨，那面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他拣选受苦尊旨，他不拣选在巴比伦王面前自由受后代被人尊敬。这边是按时分粮给人，桌子什么意思？我们要按时分粮给人。按时分粮的意思就是说，根据什么人，你要给他什么样的需要。对着那面就是住在圣家民中，耶利米真正就是按时分粮。他知道这些残余的百姓更需要主的话，引导他们走主的路，住在圣下民中。这边就是按时分粮给人。好，再看横梁跟加鞭连起来，都是指着什么呀？老守主道，捍卫主道，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要老守主道，守住，不让陈设饼掉下来，不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随流失去。老守主道也是捍卫主道。十三节，各住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的四角四环上，四角的四角上。那我们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二十三两节，十二十三两节，这边是老守主道，老守主道。那边是什么？那边那些军长都不传主道。这边是领人归神，那边是领人归己。所有的军长，首先是基大利了，基大利不传主道，他传了半天都传的是人的话，神。他看十四十五两节，安环这个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就是说桌子随时要抬起来。桌子抬起来什么意思？高举主道，领人尊道。每一样圣所的物件都要抬，就表示走到哪里你要把主的话带到哪里，走到哪里要高举主的话，领人爱主，领人遵守主的命令，领人爱主的话语。所以两边相对，高举主道，领人尊道，那边就是各有后台，无视主道，根本都不看，看不起主的话，各有后台，无视主道，那边就是对几个军长，军长军长表示有权有势有军队，但是呢各有后台，都是靠人的势力，各有后台，无视主道。再看十六节，十六节我们看，用金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奠酒的瓶和爵，就是陈设品桌子也有些个附件，就是这些器皿也必须是被主炼净的，也必须是金金的，两边相对，仍然是对那边的军长，也对基大利。这边是做金金小器皿，我们做不了大事，起码我们要做金金的小器皿，你哪怕是一个盘子一个调羹都有用，把酒的话来叫人家能吃得到，味到人口中，送到人里面，做金金小器皿。对着那个贫血气靠势力，那边就基大利一大堆的话，基大利的话什么？就是以为侍奉仇敌就能得福。这边是领人尊道蒙福，这些小器皿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帮助人能够吃上陈设饼，能够享受主的话，分享主的恩。 分享主恩，你能不能做个小调羹，做个小盘子，领人遵道蒙福。对他妹妹是以为是敌得福，基大利的话什么，就以为能够侍奉仇敌，你们侍奉服侍巴比伦，你们就能够得福，这个不是真福。我们要怎么蒙福啊？领人遵道才蒙福。这就是第一大段。好，请翻过来，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17节到29节，那么10节到16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不凭血气合一发光，烧香代求。不凭血气怎么发光？合一发光就是成为一个金灯台，烧香代求就是还要制作香盘，那边充满了血气。还是我们好，我们还是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这边请翻过来，我们从第十节看起。十节，至于我，这就是基大利亚接着说了，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他是服服帖帖啊，诚诚实实的啊，死心塌地的就是服侍巴比伦啊，我要住在米斯巴，我服侍呢，那到我这里来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呢，你们要继续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这什么意思？你们都所占的城邑当然就是巴比伦所占的城邑了，就是整个的犹大，那基大利的势力很大嘛，所以意思说他都是为自己啊，你们预备这些啊，酒油夏天的果子好吃啊，给你们，你们的没有不预备的话，你们将来连累我，或者是给他加重的，所以他还是为个人出发。十一节，这摩耶地和亚门地和以中地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了一些犹大人，并且立了这个基大利做省长啊，管理他们，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都来了。所以可见的巴比伦王啊掳掠犹大家的时候啊，好些人逃到各个国家去了，就周围一些个国家，什么摩亚、亚门、以中都跑到那边去了。现在一听基大利做了省长了，他们又回来了啊，就逃亡的人又回来了。十二节，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的米斯巴基大利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和夏天的果子。你到基大利那里，你不能空手来。后来他们就住在那里，惨呐、啊！你跟人走，最后下一章告诉你全部被杀。我们就怎么这些人呐、啊？最后啊，所以你跟着人走，最后都是被杀。基大利根本不是神力的省长，他是什么人力的傀儡，跟着他走。好像表面上也丰富，又有酒又有果子吃，实际上呢都是为他效劳，结果怎么，结果后来都惨死了，成了一个米斯巴的大惨案。那就是下一章。好，我们先到十二节，对他妹妹到22节，大家看一下37章，从17节开始，17、18两节，我们看他用金金做一个灯台，他灯台他做干杯球环都是接连一块垂成的，教会是合而为一的，彼此是生命相连的，是不能分开的，是一块垂出来的。垂出来的意思就是经过苦难教会才会发光，金灯台就是要有荣耀的见证，荣耀神的见证是垂出来的，千锤百炼才能够成为金灯台。18节，灯台两旁插出六个枝子，六个枝子就是六个管子，在撒加利亚下属，这旁三个那旁三个就是管子的意思。我们就看这两节，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合一发光，教会合一成为一块金晶做出来的，所有的管子和枝子都是相连接的，所以叫合一发光。我们必须里面相连，不能里面是分开的。对的，那边是自私为己，这边是还有，我们知道还是这两节啊，怎么就发光？你必须舍己倒空才能发光，发光要用油，要消耗油，要能够发光，所有的管子都要流通，就是要倒空，如果管子堵塞不能发光，所以舍己倒空发光。对着那边去就是基大利，一切为己利己啊、你们都安排呀，你们到我这里来呀，你们都要预备夏天的果子啊，酒啊油啊， 这两边相对，那边是外面的丰富，积蓄有酒，外面丰盛，对着这边来，能不能发光是在于满有圣灵，生命丰盛。两边相对啊，一面是外面的丰盛，一面是生命的丰盛。因为这个金灯天子所看见被掳归回的那一个什么那个殿，就是一个金灯台，管子都要流通，才能够发光。好，这就是十七十八，再看十九二十，这旁美之上有三个花，三个杯，像杏花，有酒有花。那旁美之上也是这样，都是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球就是那个杏花的那个含刀啊，就那个骨朵，然后开花。没有这个球就不可能有花，没有骨朵你就不能开花。为什么说是杏花呢？它是形容，就是说这一个金灯台呀、啊，它雕刻出来的，它锤炼出来的，它非常的美丽啊。它每一个字都不是光秃秃的，它都刻的有杯有球有花，而且形容是杏花。为什么形容杏花？杏花代表复兴，杏花是白颜色，是圣洁的，而且杏花开的花是最早复兴啊，就复兴的光景。所以每一个字都是这样，十九节啊，不是二十节啊，一共两节啊。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什么意思？就是中间的主干，大家知道。两边三个，这边三个，这边三个，不是六个吗？金灯台是七个灯眼，七代表完全的、啊、教会，是完全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当中的，它这个灯台就是中间的那个，是四套，是四个杯球花，中间的就代表主，也可以代表主，所以两边你都要跟这个中间的联合，所以我们要与主联合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十九二十两节，两边相对。这边是油流通发光龙神，那面是逃散各地。我看一下啊，那面是逃散各地，暗无光，根本没有光，大家都惊慌害怕，结果都逃跑了，可不是吗？没有光。这边呢，油流通发光龙神，那边是靠势力，哎，一看意大利做了省长了，赶紧都跑回来了，靠势力。对着这边靠圣灵，所以撒加利亚也靠圣灵，不能发光。教会的父亲一定要靠圣灵，多祷告多发光，多榨油多发光。这是十九二十节。还有一个意思，这个灯台两旁跟这个当中主干的要联合的意思，就与主联合，那边是与人联合，两边相对啊，与主联合，与人联合。再看二十一、二十二两节，灯台每两个柱子以下有球，与柱子连在一起，这就彼此联合了，是吧？两个柱子嘛，就两个管子，下面有球，与柱子连接在一起。灯台踏出六个柱子都是如此。你不但与主干联合，你还要彼此联合。球和柱子是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锭锤出来的，大家一同。受什么？受对付，受熬炼，然后锤出来的。所以两边相对，零和一彼此相连，这就是金灯台的奥秘啊！零和一彼此相连，那边都回来投奔领袖，投奔了半天，不过投奔一个巴比伦的一个傀儡省长，都回来投奔领袖。两边相对，那边是投奔人，这边呢是荣耀神。再看最后一段啊，我们请翻过来，最后一段，事实上最后一段是从十三节到十六节，这段呢是讲到这个这个基大利不相信约翰南的话，约翰南告诉他说，以实玛利可有野心呐、啊，他也来杀你，他是受了亚门王的指使来杀你。基大利满不在乎啊，他不相信，所以基大利是有勇无谋啊，那基大利是。主观片面的，他不相信，结果后来就是被杀。我们看一下，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娜，他是一个军长，和在田野一切军长都来到米斯巴来见他。所以一个人呢，有了权有了势力，就头脑冲昏，人家的意见他不听，他如果听了可能免死。就对他说，亚门人的王 啊，叫巴利斯打发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基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没事没事，为什么？因为他靠巴比伦，他认为巴比伦的后台远远超过亚门王，他有什么了不起？他能杀得了我们？我是巴比伦王立的，所以一个人呢自什么呀，自恃自欺，自以为万无一失，实际结果怎么？他不听啊，不听，后来下面一仗就以实玛利后来被杀。还有呢，另外也看出约翰呢他也有个人的野心，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呢在米斯巴私下对基拉利说，偷偷的说，他说什么？请你容我去杀他的，你不杀，你认为没事，我去杀他。他为什么杀他？别有用心。他如果杀了他的话，他的势力更大了，因为以实玛利后面也有一批人跟着走，他就要把他杀掉了，就等于 互相争夺权势嘛，让我杀掉他。结果呢，他说不会有人知道了，我暗杀不会有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呢？实际他并不是真的这么像心疼这个基大利，我们知道他是个人有个人的野心，因为约翰呢也要什么扩充自己的势力，加强自己的势力，把人都夺去以后去找他的主子，就是埃及王，他要投奔埃及的意思，所以他有他的野心。结果基大利不让他这么做，他使众人呢都聚集到你这里来，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都灭亡吗？说意思不要免得这样，所以我要把他杀掉。基大利怎么回答？你看基大利就对约翰呢就说了，你不可信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结果是真的，你看见没有？是假的，结果是真的，是真是假，当然你也不要听人，最要紧如果一个人真正敬畏神，他灵力会看透的，是不是灵力看透？这样的人自己有势力，靠人的势力，靠巴比伦，觉得自己不怕也不怕，结果你就死亡。那约翰呢当然也有自己的野心在里面，但到底他还能看得清楚所以说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不认识这个仇敌的阴谋，结果后来就是被杀。我们再对着这边看一下啊，请翻过来，这边是23节到末了，先看23、24。因金军做灯台的7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蜡花盘，就是说灯台还有其他的器具，就是蜡剪、蜡花盘。蜡剪、蜡花盘做什么用的？蜡剪就是一把剪子，就是剪那个灯眼，使这个灯能够经常的能够发光，不至于发暗。这些小器具也都是金金的。他说他用这个，他就是比萨列，他用金金一他连德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就是说灯台和灯台的器具是合而为一的，是一块金金制作成的，也是一他连德。我想这个是真是不容易，是可见的神赐给比萨列有何等大的智慧聪明。你想每一个器皿都跟这个金灯台加在一起，等等一他连德，你不能多一点，你也不能少一点，这教会有完全合乎神的尺寸、分量、尺寸、样式，不能走样，是吧？而且包括每一个小器皿、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工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一坛连德，就是一坛连德，不能多不能少，两边相对。做金军登台发光，那边是做军长各有野心，千万不要做军长，人都喜欢有势力、有名气。你不要做军长，你要做什么？做金金灯台来发光，被主锤炼的，是吧？这边是领人发光，容神一人。为什么叫领人发光呢？亚伦就是领人发光，亚伦天天呢从晚上到早晨要收拾那个灯，要经理这个灯，就是要用这个蜡剪和蜡花盘和一切的器具，你没有器具你不能够收拾灯，所以叫领人发光，容神一人。发光什么意思？发光就是第一荣耀神，第二有益于人，对着那边去，就是领人归己，献人最终，基大利就是领人归自己，所谓的军长也是领人归自己，把人都献在最终，献在死亡中，不能荣耀神，也不能有益于人。再看25、26两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我们知道香坛是为万人做守望祷告的工作，香坛是对着施恩座，香坛是四方的，就是体会神心为万人代祷，所以是四方的，四方的就是我们的心要想到东南西北， 不是只为自己国家民族祷告，香坛有一定的尺寸，你要合乎这个样式，坛的四角与坛连接在一起，这点要紧呢、啊。坛的四角，角代表得胜，角代表能力，我们的祷告怎么就有能力，我们的祷告怎么就有果效，你要和坛连在一起，你要跟主联合，你跟主联合，你大有信心，你祷告有能力，两边相对，这边叫做信心祷告有能力。怎么就有能力？要有信心，有信心的人就是跟主联合的人，信心祷告有能力，对着那门血气相争必失败，一定失败。再看二十六啊，应光二十五二十六两节。哦，我还拉一个，这边呢，什么叫四方的？体神心为万人求，这个相谈，体神心为万人求，这就是四方的谈。对着那门谋杀人，那边的约翰呢告诉耶达以基达利了，以实玛利亚害你，谋杀人争夺势力。还有一个意思啊，还有到二十六节为止，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和坛的四面和坛的四角包裹，就是整个的包裹这个香坛。所以我们做守望祷告的工作，要完完全全荣耀神，不要显露自己，不要夸耀自己，不是夸你看你们都是我祷告的，不要这样，是的，要彰显神荣，是动用金金包裹彰显神荣，对着那么各求己利。还有呢，他说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镶上金牙边就是免得这个香啊掉下来，因为他要放香，所以也是保护这香，就是允许必成全，就是我们的祷告必定成全。神把我们的祷告啊，天使把我们众圣徒的祷告都带到神的面前，神保守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允许必成全，对着那么不是敌阴谋，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不祷告，你什么都不知道，仇敌阴谋也不晓得啊。我们常常也是这样，阴谋诡计也不知道，自己都要被杀了，还以为得意得很，还以为我是个省长，我是个有后台，我好平安。其实你马上被杀，为什么？根本没有好好祷告嘛，不跟主联合。再看二七节，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撑杠的用途，以便抬坛。什么叫抬坛？你看每一样都要抬，有杠有环就叫抬，这杠要穿在环上，什么意思？随时多方祷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当随时多方祷告，就是说你走到哪里祷告，你在纽约祷告，你跑到这里还要好好祷告，随时多方祷告，这个香坛要抬起来，要抬起来，对着那面什么呢？别有用心求杀敌，那约翰娜呢求基达利，你让我去杀他去，其实他是别有用心，这边随时多方祷告，你真正活在主里，为人代求，叫别人蒙恩。这边什么？这边那边是别有用心。他杀别人都是为自己，他根本不是为基达利，也不是为全民着想，也不是为国家的利益，别有用心啊。接着我们看最后两节啊，二十八二十九两节，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净香，那就是前面摩西都提了啊，要怎么造香坛按照样式，现在正式的去制作了。还有人也提到要做这个，用做香的方法做圣膏油，就按神的配料来做圣膏油，就是圣灵的工作。还有呢，还有就是做这个香，这个香就是烧香的这个香啊，也要是净香，就是纯净的啊，有的地方说纯净的乳香，也是按着神的配方，不能掺杂有一点自己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代祷中灵参透，做香坛的工作就是为人代祷，灵参透，对着那面就基大利，凭主观断是非，不会的，他是假的，他不是真的，这个结果还真的是真的。我们常常判断错了，我们常常啊自以为是，自以为意，主观的很。这个主观不主观最要紧，你要凭圣灵，宝座前代祷中灵参透，你在宝座前你才能圣灵参透，那边就凭主观断是非。这边 二十九节就凭神旨做工，你做香圣膏油也好，你做这个香料也好，你都要凭什么？凭神旨做工。那边是凭旨意征战。接下来我们知道咱们彼此的征战呢，最激烈的是下一章，像四十一章，彼此之间的征战，你杀我，你互相争啊，残杀，彼此残杀，这边完全凭神旨意做工。所以这章圣经我们看见比撒列，你没有看见他说话，但是他每样都是照着样式去做，照神旨意去做，照着三项的样式去做，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也可以说比撒列这样的功能，他们每样自个儿去经历了，我们要经历这一些，你自己没有这样的生命，你就做不出这样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做会幕的工作？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自己要真的去经历这些才能够去做。对着这边来呢，就看见犹大家被掳以后，整个剩下的人呢，这个残局各有，所有的军长都各持己见啊，各有势力，各有后台啊，彼此相争，明争暗夺。所以呢，问题什么？百姓痛苦，百姓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跟那个，所以百姓后来都牺牲了，非常痛苦。所以神要兴起合他心意的工人，两边相对啊。今天神要兴起比撒列这样的工人，才能够照着神旨意做工。像摩西这样的工作，能够带领全民来建造会幕，是吧？以合神心意的工人，照神旨意去做工，照三项样式做工，而不是凭己意。所以耶利米在受苦中，虽然他得到了巴比伦对他的优待啊，给他自由，但是他仍然甘心受苦，愿意住在民中传神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后来几章看见耶利米照样传神的话，他没有离开犹大。所以求主兴起像这样的工人，真正照神旨意去做工。好，今天我们就到此。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啊，这个四十章两边相对的主题就是神旨与己意，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我们照神旨意做工。大小轮的中心是遵旨建造，得胜赞美，遵旨建造，得胜赞美。不但我们在地上，我们照着主意神的旨意去做，我们靠主得胜，我们能赞美。将来在玻璃海，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歌唱啊，我们手拿着琴啊，所以我们要得胜。怎么得胜？还是照神旨意，遵守子的命令。求主给我们的根基是在圣山上，让我们真正有那一个西安的门，把荣耀的基督真正的接进来啊，领人能够重生蒙恩得救，使外邦人数能够填满，那你这个圣城满有荣耀，能够建造的好，那我们将来大家都要在玻璃海那里来赞美神、歌唱神。不得胜受的权势，你不能赞美，不能赞美，也不能歌唱，在这个恩典中没有份。神有一天在万民都要做记录啊，神要记录，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纪念、被神记录，让我们的名字都有份，而且能领更多人悔改，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好，今天我们就到此。